铜根、古金、铁证他杀。胡鑫宇录音，现场全面造假。六，凶手背后还有凶手。大纪元2023年3月20日讯，接上文。图37，胡鑫宇被调起的假粮库，具有重大犯罪嫌疑，原图自新唐人。前五篇，我们揭开了胡鑫宇事件中警方现场和尸检的30多项严重误判和直接造假，其中有多项独立的铁证，即单独就可成为他杀的因果性证据。监控日志、录像的关键时间缺失，学校警方联袂扯谎，拉监控厂商垫背却被打脸，证据被抓包仍然不改口，坚持监控的4项基本谎言不动摇，把假案进行到底。凶手就在校内，学校暂停录像，重置日志，清除旧记录，反而留下掩盖犯罪的证据，全面说谎，这只是校内凶手集团的所为，那么校外谁在接力？因为已经铁证他杀，那么悬吊胡鑫宇尸体，制造假自杀现场的所属地，以下简称伪自杀大院，上图这个别人进不去的国家保密单位假粮库，以前是真粮库，很可能就是一个至少可以处理尸体的犯罪黑窝。十，犯罪黑窝假粮库，警方称散装糊涂。一套人员两个单位，一个破产疑似洗钱。上图伪自杀大院墙外写的单位江西中储粮燕山直属库，这个单位早已注销，见下图。图38，假粮库所在地，以前的真粮库江西中储粮燕山直属库早已注销。2015年10月14日后，伪自杀大院还有两个单位并存，燕山县新科粮油收储经贸有限公司，姚建波最后接盘做法人，中央储备粮恒丰直属库有限公司燕山县分公司，姚建波做负责人，实际独资股东或母公司都是中央储备粮恒丰直属库公司，法人徐立斌。2017年燕山新科粮油破产，该公司实缴100万元注册资金，赔了大钱，付了债，大老板徐立斌还要任用赔死公司的姚建波，继续做大院里分公司的老大，至少有洗钱嫌疑。图39，伪自杀大院里原有两个公司并存，都是一个老板的，2017年破产清算一个，至少有洗钱嫌疑。二真粮库变假粮库。剩下的这个挂牌中央储备粮恒丰直属库有限官司燕山县分公司，打着国家保密单位的旗号，徒有国家粮库分公司的虚名，虽有前面粮库遗留的库房，其实已经不是真正的粮库了，理由有四。一，国家粮库建制的硬件要求，仓库防漏、防潮、防虫、防鼠、防火、通风、进出仓、存期、监控设备齐全周密，安保极为严格，该伪自杀大院一片破败，不具备这些条件。二，粮库本大利薄，不是赚钱单位，贪腐多，恒丰直属库刚赔光了一个投资100万的粮油公司，还付了债，马上就盈利到能养一个分公司，养一帮闲人了。三，有举报说，在2017年国企燕山新科粮油破产清算时，40来个工作人员都买断工龄清退了，只剩下几个神秘人物，已经没有粮库的专业人员团队了。四，有举报说，残存的中储粮恒丰库分公司又招来10来个神秘的社会人，也不干粮库的活，这些人天天开车出入，自称在社会上挣大钱。三，嫌疑重大，警方不查。一，报案人多是作案关联人。刑侦角度讲，各类杀人案件中，很多情况下，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往往是作案参与人或者知情人。警察完全不管这些，对有破绽的报案说辞也不深查。二，废弃大院多是重大犯罪窝点。很多废弃大院被警方破获为制毒、贩毒、绑架、拐卖人口或活摘器官等重大犯罪活动的窝点，刑侦对于这样场所具有本能的敏感性。这个破败的假粮库，有废弃楼舍，也有经营15年后注销的江西中储粮燕山直属库的废弃粮仓设备，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废弃大院， 警方对此的巡查敷衍了事，贾良苦借口保密不让查的地方，警方都不查。三，打着国家粮库的幌子，在干什么？贾粮库里十几个神秘人，不干粮库的活，出入大院去社会上干神秘活，挣大钱。警方不但不管，还替贾粮库遮掩，说这是国家保密部门。十一，重要举报，警方不理。群众的报案，因为视角有限，不能完全了解真实情况，是不能苛责的，只要其中有价值的线索，就很可贵了。一般情况下，警方都会这么做，但如涉及到关系网、保护伞、维稳、中共根本利益等，警方就不这么做了。比如李文亮说确诊了七粒萨斯，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警方对他完全是苛责、打压。一，对贾粮库的举报。图四十，当地人举报贾粮库里活摘了胡新宇的器官，新唐人截图。上面截图中爆料人称，从2017年开始至今，燕山粮仓工作的这些人替网贷的老板扣押和绑架欠债人，逼迫欠债人出售人体器官偿还贷款。一旦到了那里面，那里无论是杀死还是处理死都非常方便，因为粮仓有围墙、有车、有人、有场地、有树林，完全与外界隔绝。后来胡新宇所读的致远中学的校长夫妇也出资参股到粮仓这些人中来，燕山和上饶都有当官的放贷入股，当然还有公安局的当官的也参与其中。总之，燕山粮仓这几年从事的全是绑架、关押和活摘器官生意。虽然全文的爆料有不少瑕疵，也有明显外行的错误猜测，但是上一段引文提供的线索有合理性，应该作为破案线索彻查。特别是本文前五篇已经例证这是一起他杀伪造现场案，而伪造现场就是这个贾粮库人员干的，别人不允许进入这个秘密单位，也没有任何人翻墙进入的证据，警方对此仍然选择性失明，是明显的包庇犯罪。二，对活摘胡新宇器官的举报。举报胡新宇被活摘器官的，除了上面爆料人，主要是宋祖德博士。他持续发声，揭露胡新宇被活摘器官。其中一个直播视频中说，我了解到一些线索，我只说还不是100%确定，我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我在上海到一些医院去明察暗访，也找了一些外科医生，小胡的一些零件，在10月14日当天晚上，他们就开了一辆很好的车，直接送到上海，直接送到了医院，直接送到了手术台上，而且买零件的人出的价格非常高，几个亿呢，如果一个小胡他们得逞了，将来还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发生，他们会肆无忌惮，胆子越来越大，所以这一次不管多难，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不能让坏人这样得逞。因为活摘器官这个惊天罪恶，中共一直是全力掩盖的。中共这次上上下下极力掩盖、打压，以前也是这么做的。虽然宋祖德不能100%确定自己的爆料，李文亮2019年爆料新冠疫情，自己也不能100%确定，但是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这件事情是一直存在的。尽管上海活摘移植的可能并不是胡新宇的器官，那也是别人被活摘的器官，因为假捐献器官书都匿名。也就是说，胡新宇事件是一个导火索，引爆了中国百姓对活摘器官的愤怒，所以才有20多亿人次的关注，而中共极力掩盖的也是活摘器官。十二，两种杀人，殊途同归。前文已经例证胡新宇是假自缢，那么他是如何被杀的？目前有逻辑合理性的举报有两种，看似敌伍，实不矛盾。一，被蓄意活摘说。如当地医生举报，上文宋祖德等人举报等，认为致远中学早就谋划好了，初中体检配型锁定了胡新宇后，高中时设好圈套，弄昏了或者骗出去活摘了器官。这种说法也有一大堆佐证，如胡新宇考分不够，不但被破格录取，还得了1500元奖学金。 班主任说胡新宇不是正常录取，猜他是凭关系进到他们班的。图37，胡妈说并没有托人花钱，认为是正常考的。如果双方都不明真相，就疑似有幕后操盘手。胡新宇日记的记录里，疑似被下了活摘前配型的药，有呕吐、渴、怕光、失眠等典型特征。志远高中公然多次撒谎，掩盖真相，让监控关键时间缺失，手段娴熟，但被抓包。器官活体摘除需要抢时间，失踪那天监控等方面配合得很娴熟。警方不但和学校一起造假，也单独造假，制造自疑伪证、假活套等，却被抓现行。警方尸检报告都不可信，特别是脏器腐烂却完整，因为警方说了太多的假话，包括尸检造假。有中共高官在此期间死亡，被报道做过多器官移植。二意外打成脑伤或死亡，运出处理掉，给了活摘团伙。这个也是当地人爆出来的，说爱骂人打人的化学老师光头副校长被胡新宇用录音笔录了音，为索要录音笔，一怒之下砸破了胡新宇的头，当场重伤昏迷，被拉出秘密抢救或处理。交给谁最安全、最熟练、最无痕迹呢？当然是活摘器官集团。从学校娴熟的动监控来看，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交给涉嫌活摘的医院去抢救，结果能是啥？这个说法也有一堆佐证，如化学老师确实经常打骂学生，胡新宇用录音笔录了音，被发觉。录音笔就在第二天要带回家，可能要被曝光的前一天晚上，和人一起失踪了。一直在造假掩护凶手的警方，给出了光头副校长不是凶手的最强证据，脱离现场。说胡新宇在监控盲区去了虽源的学生证词，不是正规证据，不但来源不明，还隐藏了是否被人叫上去的。这种说法看似与活摘器官不相容，因为来不及做器官移植配型，无法贸然移植。其实不然，现在器官配型都是做 DNA 核酸探针检测，很快就出结果，在器官移植秘密数据库中很容易找到接受者，这就是脑死亡者能迅速完成多器官捐献的原因。昏迷的人交给医院，在医院维持心跳到活摘是很简单的事情。还有一个说法是当场打死了胡，这是很小概率的事情。假如真是如此，交给活摘团伙处理，医生最后的程序也是摘眼角膜，因为角膜移植不需要配型，不需要活体。最后叫假粮库的人秘密处理掉，待腐烂到一定程度挂出去，因为眼睛已经烂掉了，也看不出来。也就是说，上述两种情况，不管是蓄意活摘还是意外摘取，都走入了活摘器官流程。一旦被官方背景的集团活摘，中共就会不遗余力地掩盖，请看下集《政权犯罪，人人自危》。图41比2020年12月5日，江西器官捐献员落成仪式上，引导学生宣誓捐器官。未完待续。责任编辑：朱颖。